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部聚焦使命任务，扎实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进一步激发官兵谋战、严战、备战的热情动力；
新闻聚焦，中方部队昨天飞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参加和平神鹰2024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习；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表态，可以接受在俄方控制部分乌领土的情况下达成停火协议。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顾建平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爱岗敬业、拼搏进取的奋斗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连日来，火箭军某部聚焦担负的使命任务，紧贴岗位站位，扎实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组织开展系列战地教育活动，不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整改整治，进一步激发官兵谋战、严战、备战的热情动力，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尹雪飞、王浩中、贾秉哲的报道。
躺平不可取，奋斗正当时。从炊事员到专业操作号手，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唯有不断奋斗。
前不久，火箭军某部一场全员俄全要素实战化发射演练在戈壁腹地拉开帷幕。面对抵近侦察、电磁干扰等模拟特情的连番袭扰，参训官兵密切配合，成功将特情逐一破解。演练过后，官兵们在阵地上展开了一场以我的奋斗观为主题的大讨论。炊事班战士中士周应红敞开心扉，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奋斗感悟。
人人都想当上发射号手，我也一样有着导弹梦。因为单位需要，我到了炊事班也有过短暂的低谷期，但是我认为岗位不分高低，只要真心热爱自己的事业，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一番贡献。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周应红的奋斗故事引发了许多年轻官兵的共鸣，他们纷纷走上讲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和心路历程。火箭军某部赵伟杰说，他们在演训一线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战地教育，教育引导官兵把个人奋斗的轨迹融入所担负的使命任务，推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走深走实，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
单位的发展势头和个人的奋斗劲头息息相关，鼓励大家走上台前讲一讲自己军旅路上的奋斗故事，不仅能激发出大家身上那种不服输的劲头，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借敌救真、借红旗救扛的浓厚氛围。
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过程中，官兵们不约而同地都讲到了三级军士长罗洪福的故事。前些年，单位配发了某新型防抗装备，一些战士只学会了简单操作使用，就不再愿意下功夫去掌握装备的原理和器件性能。三级军士长罗洪福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立即主动请缨，牵头成立攻坚研学班。经过罗洪福和团队成员连续加班加点的不懈努力，一套明晰的操作流程和规范树立出来。现在每一名官兵都可以在这套规范制度的引导下，高标准完成装备的自主维护和保养，有效提升了部队战斗力。火箭军某部新陈：
对于军人来说，把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做好做细，履好职，尽好责，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克服困难，最大限度去发光发热，把个人奋斗历程融入强军梦，不负青春，这样的军旅才会更有意义。
学之愈深，知之愈明，为进一步激发官兵们的奋斗劲头，近日这个部队还举办了赤心向党奋斗强军主题演讲比赛，精心遴选10个不同层级、不同专业的优秀官兵代表登台演讲，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奋斗故事引领全体官兵学习典型、成为典型、超越典型。火箭军某部耿天培：
身边人身边事就是最生动的素材，也是最亲切的教科书。
我们注重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用兵言兵语将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的辨析成果融入使命职责，融入军旅梦想，更有助于官兵消化吸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随着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不断深入，火箭军某部广大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更加高涨，奋斗攻坚的精神被不断激发。近日，一场实战化战斗发射演练在戈壁腹地展开，面对气温突降、风沙蔽日的恶劣环境，参训官兵士气高昂，群策群力，连续开展多场高强度、高频次的对抗演练，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扎根岗位、建功军营的奋斗誓言。火箭军某部蔡浩：
奋斗是青春最鲜明的底色，在畅所欲言的讨论过程中，廓清思想迷雾，校准奋斗方向，才能不忘初心，勇毅前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教育引导和效果转化，以实际行动践行高原火箭军精神，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脱力奋发，奋勇向前。
据国防部网站消息，11月30号，中俄两国空军为太平洋西部空域完成第九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第二阶段任务。
本台消息，昨天和平神鹰2024联合演习，中方参演部队顺利抵达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特区。据了解，中方参演部队采取空中投送方式，于当天清晨搭乘运20运输机从广东某军用机场起飞，中午降落在印尼国民军空军哈利姆机场。印尼方为中方官兵举行了欢迎仪式。根据中国和印尼双方共识，11月底至12月上旬，两军将在印尼开展和平神鹰2024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习。期间，双方派出陆海空三军力量进行搜索探测、医疗救护、撤离安置、核生化防护、伞降投送等科目演练，并组织文化体育交流。这是中国与印尼军队首次举行此类演习，有利于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提升部队联合行动能力，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据了解，此次中方参演兵力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派，参演部队先期在各自营区进行了针对性训练，着重围绕联演科目练指挥、练协同、练技能，确保联演达到预期效果。在哈利姆机场完成卸载作业后，中方参演部队分头机动至各自演习地域，与印尼方参演兵力协同展开适应性训练。
本台消息，11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11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台消息，为持续深化拓展中越海警海上合作领域，增强执法合作实效，共同维护北部湾海域安全稳定及渔业生产秩序，11月26号至28号，中国海警西沙舰、中舰舰与越南海警8004、8003船开展了2024年第二次北部湾海域联合巡逻。期间对两国作业船舶进行监管，并对渔船民开展宣传教育，累计巡航 255.5 海里，海上生产作业秩序总体良好。双方还组织了执法业务交流，分享了执法经验，达到了预期效果。中越海警北部湾海域联合巡逻是落实中越两党两国关于深化海警海上执法合作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已成为南海海上执法合作样板，为维护北部湾海域海上安全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我国首艘航母海军辽宁舰上，有一支专职的损管保障力量，他们担负着保持舰艇生命力和支撑损管救援行动等一系列使命任务，通常被战友们称为消防员。作为保障航母安全运行的重要力量，辽宁舰上的消防官兵们近年来以赴汤蹈火的赤胆忠诚，守护着航母挺进深蓝，破浪前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王静、吴晓东、张嘉欣、采制的报道。
海军辽宁舰上有数千个舱室，其中只有一个舱室的水密门是红色的， 人民海军舰艇上第一支专职损管保障力量就在这扇水密门后面24小时值班待命。那么航母上为什么有专职的消防员呢？已经在辽宁舰上从事消防专业12年的施晓光向记者介绍说，辽宁舰上空间狭窄，设备仪器密集，一旦出现火灾、破损等情况，如果不及时处置，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船上危险源特别多，因为遍布都是这个油管呀，一些高压的气管呀，甚至是一些弹药啊、舰载机啊，尤其是船里边人员比较集中，就是得不到外边的支援，只能靠我们自身的一些力量去处置这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航母上有专职的这个消防员，我们还是作为全舰的消防的一个教练员，就是全舰的人都要有基本的消防基础。
打开那扇红色的水密门，在消防值班室里面，施晓光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应急处置器材。
一些灭火的、救援的，就每个人出去拿什么都已经提前摆好了。然后这边的话，衣服就是备变好的，就是拉那个总管警报的时候，就是穿这个衣服就位。这个主要是分体的，更快，因为我们值班第一时间处置，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分体的。
除了在消防值班室轮流值班，在有飞行任务的时候，官兵们都要穿着银白色的消防隔热服，在消防车里随时待命，确保一旦甲板发生火情，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处置。这种用特殊材料制作的消防隔热服密不透风，外壳像盔甲一样坚硬，里边又像棉衣一样厚实。杨金熙曾经在水线以下的电站工作，那里高温、高湿、高噪音。他告诉记者，成为一名专职的消防员后，即便早已在电站练就了对高温和噪音超出常人的耐受力，但刚开始的时候，甲板上的工作环境依然让他不太适应。
我们也是第一个就位的，也是甲板最后一个撤离的。天热的时候一上午，一脱衣服身上都是酸的，都是臭的，而且那个甲板上非常吵，这个监视我上来下去的，我们那个头套不是很隔音，所以上去都在捂着耳朵，挺难受的。在电站那个声音，它就是你可能听一段时间就适应了，在甲板上这个你适应不了，这个飞机发动机这个声音就是很刺耳，一下一下的。
但一说起自己和战友们肩负的重任，杨进熙的眼睛里又有了光。
舰艇发生火灾是相当危险的，我们作为专业的力量呢，就是我们要第一时间进行处置，所以干这个工作呢，还是要就是尽心尽责吧，而且那个行动要快，最主要的是啥，就不怕吃苦。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每天训练这么刻苦，就是要真实发生灾害的时候，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就像你平时训练那样，
心怀最朴素的英雄主义。辽宁舰上这些消防队员们却极少有真正赴汤蹈火的用武之地。一级军士长房少华从辽宁舰入列开始就从事消防专业，他告诉记者，这10多年来他们摸索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和预案，力争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并不断提升出动的速度和处置能力，确保不留隐患，不出事故。
当然了，我们这个安全预防做的也都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时刻准备的，晚上睡觉他就穿了消防服，战斗着待命啊！啊，一旦发生了，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冲上去，第一时间把损害降低到最低，啊，确保3分钟之内到达全舰任何一个地点，展开对一些事故损害的一些处置。
向险而行，尽显英雄本色，赴汤蹈火，展现赤胆忠诚。十多年来，辽宁舰上的消防官兵苦练技能，整戈待旦，保障了航母的安全运行，曾连续3年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2022年荣立集体3等功。官兵们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航母损管建设的多项空白。在今年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水面舰艇损管竞赛性考核中，他们派出的参赛队伍包揽3个单项第一，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拔得头筹。一级军士长房少华介绍，近年来他们还不断向山东舰、福建舰输送专业骨干，为航母事业行稳致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安全是航母事业的生命嘛，我们也是默默坚守，从技术或者人员那种准备方面，我们做到我们最好，把事故隐患降低到最低，为我们的航母事业能够行稳致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啊，只是希望这个事业一直平安顺利，一步一个台阶的去达到他的使命所向。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陈俊奇、恒永元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合成化训练考核，围绕阵地搜索、防核生化袭击、战伤救治、防侦察监视等13个实战化训练科目，采用连贯考核、临机导调的方式，全面检验官兵战场综合能力运用。
记者永伟、一鸣报道。近日，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创纪录树标杆比武练兵活动，比武共设置军事体能、基础技能、实弹射击三大类，共计23个科目。来自基层一线的100多名官兵同台竞技，经过激烈比拼，十多个科目刷新以往训练记录。
记者张雪灿报道。近日，河北石家庄警备区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市教育局等单位开展国防军事技能竞赛，来自各县市区和市属高校的300多名选手，围绕军事基础、通过障碍、荒野徒步、按图行进等七个军事技能科目展开激烈角逐。通过比赛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普及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进一步激发广大市民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热情。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网站当地时间11月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他控制的乌克兰领土可以被置于北约的保护伞下，那么就可以达成停火协议。为了结束战争的热阶段，北约必须向该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提供成员资格。北约的邀请只需要承认乌克兰的国际公认边界即可。报道称，这是泽连斯基首次表态可以接受在俄方控制部分乌领土的情况下达成停火协议。
当地时间11月30号，就俄罗斯是否面临重启核试验的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里亚布科夫强调，他不会预判任何事情，但目前局势非常复杂，俄罗斯正在对局势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组成部分全面考虑。
当地时间11月30号，哈马斯代表团前往开罗与埃及官员展开会谈，讨论在加沙地带停火以及与以色列交换被扣押人员等事宜。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巴以双方已在卡塔尔、埃及、美国等多方斡旋下展开多轮谈判，但均未促成永久停火协议。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播出顾建平第一批自主择业女军官的23年奋斗人生，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播音程程、宋波。
顾建平，江苏常州人，1964年出生，198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同年特招入伍，分配到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担任中文教员，之后在原总参谋部政治部任职，因表现突出荣立3等功一次。2001年已是中校军衔副团职务的顾建平，在转业时放弃工作安排，成为全军第一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23年来，顾建平先后供职于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等单位，从事书籍编辑、科研管理、党建、纸介媒体、期刊编审等方面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从事什么工作，顾建平始终保持军人本色，爱岗敬业，拼搏进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今年60岁的顾建平，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言谈举止间透着军人的干练和爽朗， 作为全军第一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中的一员，顾建平2001年转业时放弃政府的工作安排，转业23年来一直在体制外打拼。回忆起当初转业时选择自主择业的决定，顾建平感慨颇多。
自主择业，这是人生的一个选择，它是没有回头路的，你必须要朝前看。那怎么朝前看？有人可能在这过程中他会找客观原因，但是呢，我是觉得应该是更多的从主观这个角度走好每一步，踏踏实实干好每一项工作。
顾建平的父母在部队医院工作，在部队大院耳濡目染，让他从小就对军人充满了敬佩和向往。1987年，顾建平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特招入伍，分配至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成为一名穿军装的中文教员。时隔多年，顾建平仍记得第一次给学员们上课的情景。
是一个大阶梯教室，然后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学生已经都坐好了，几百双眼睛哗就一回头都看着我。你想20多岁那会儿，我就抱着讲义哈，就紧张得不得了，咚咚咚咚，就觉得那个心就跳了。
顾建平在军校教员的岗位上工作了4年，随后调入原总参谋部政治部，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曾经荣立过一次3等功。2001年，顾建平选择了自主择业，那年是自主择业政策施行的第一年。他虽有过对军营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担忧，但他坚信凭借多年养成的军人素质，不管在哪里都能闯出人生新天地。
我是觉得自主人是其实挺不容易的，这个最不容易的是你要把自己归零，你选择了你就得往前走啊，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你踏踏实实去干工作去，不要要求那么高。
退役后，顾建平应聘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要负责电子信息行业研究报告和相关文字材料的编审。面对崭新的领域，顾建平及时调整自己，努力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环境。凭借多年的写作功底和工作经验，很快转换了角色，工作认真负责，独当一面，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充分肯定。
我慢慢熟悉这个领域的东西之后，那我再用我的文字的能力去帮他们改材料，慢慢的改，没多长时间我就自己写了。后来我们那个主任就特别惊讶，然后他们说感觉你特别熟悉这个行业。
顾建平展现出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能力，让单位领导改变了以往对军转干部的认知，单位开始关注和重视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这个群体，并将这个群体作为每年的重点招聘对象之一。而后的几年，顾建平先后担任科研管理处、党群工作处处长，在这些岗位上，他充分展现了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工作水平。在担任党群工作处处长的2年时间里，他将院刊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参与每一期的策划、撰稿和编辑。虽然辛苦，但他无怨无悔。同时，他作为院工会副主席、女工主任，还策划推出拔河、跳绳、环湖健步走、诗朗诵等众多深受员工喜爱的文体活动，有效增强了员工的团队意识和单位的凝聚力、战斗力。多项活动成为单位的传统项目，延续至今。
我们单位大概是2000多员工，党群处一共4个人，我是处长，全面工作我要负责，一个副处长负责工会工作，还有一个负责团的工作，还有一个负责党务的那些，还要出一本内部的一个报纸，所以你就想想他的这个工作量有多大。
2008年，根据组织安排，顾建平担任了中国电子报副总编辑一职。他深知，在全民记者时代，当一个真正的记者难，当一个有思想、有温度的记者更难。为此，他珍惜每一次采访，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工作中，他一直保持着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军人作风。有一次，他带领7名记者到广东采访，等大家集合准备返回北京时，了解到其中一组记者的采访素材严重不足，他果断决定必须重新采访。 随后他带着一名记者从广州赶到东莞进行了补充采访，使那一期报道得以高质量完成，受到国家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一致好评。
反正广州到东莞不太远嘛，然后我说你们在广州待着，我说我再带那个谁一起再去一趟，我们俩就打的去，我又去找了那个采访对象，然后又重新做那期报道，也是广东那边就是被我们的评价特别高。
后来因为工作表现突出，顾建平还先后被接调到国家工业和信息化直属机关党委、人事教育司、信息技术发展司工作。凭借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顾建平多次被评为优秀借调干部、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在每年的党员民主评议中均被评为优秀党员。
就是说我不一定我的能力有多强，但是我会尽自己100%的能力去做，我会很认真，不讲条件，你给不给我什么奖励我也会去认真做，我就是做事比较踏实吧。
退役这些年，顾建平的工作一直在和文字打交道，工作之余他也喜欢用文字记录点滴生活。他知道在国家实行自主择业政策的20年间，有30万名军转干部为了减轻国家安置压力，在转业时放弃工作安排，选择自主择业。如今这一政策已经成为历史，但这30万人当年的牺牲与奉献和如今的奋斗与打拼都应该被时代铭记。于是从今年9月起，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随风一起漂吧”上开设自主人故事专栏，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一些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深入采访，采写他们在社会上奋斗打拼的精彩故事，激励更多的战友在退役人生中拼搏向前。
每人故事真的都不一样，我不管是采访谁，每个人我都会特别认真的去做采访提纲。你像我写那几个人，他有的也会说，哎呀你快写写出来，我想看看你笔下的我是什么人。他们都挺高兴的。
随着顾建平的微信公众号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文章的留言中居然遇到了多位他曾经教过的军校学员。茫茫人海中再次相遇，让师生情谊愈加浓厚。还有一次，顾建平到广东出差，没想到接待他的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同志也是他教过的学员。聊起当年难忘的军校岁月，大家都无比激动。
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
戎装虽解，军魂犹在，岁月流逝，本色不改。回顾自主择业这23年，顾建平经历过许多岗位，也有过各种职场称呼，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退役军人这个身份。他说自从脱下军装告别军旅那一天起，不管何时何地，他都是一名冲锋的战士，不管在何种岗位从事怎样的工作，他都不辜负退役军人这个光荣的称谓。
回想一下，我还是觉得有很多值得很难忘的一些经历和故事，然后呢，我觉得不辜负吧，或者说无愧于退役军人的这个身份。
心儿是永远的琴弦，坚定也执着。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